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签行政令阻止各州自行监管人工智能；
美国两党分别提出医改法案，两法案受益者不同；
美国汽车业警告中共补贴车的威胁迫在眉睫，呼吁国会强化法规；
墨西哥将对华征收最高50%关税，汽车受冲击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确保人工智能国家政策框架行政令，建立统一的联邦 AI 监管标准，并授权司法部挑战任何超出此框架的州级 AI 法律。川普强调AI 企业需要单一审批窗口，不能被迫面对50个州各自不同的规范，否则将阻碍投资和创新。川普和财长贝森特都警告，如果各州各自立法，可能削弱美国与中国 AI 竞争的优势。自川普上任以来，由于家长控告 OpenAI 聊天机器人导致青少年自杀的争议，使地方监管呼声升高。多个共和党执政州已经通过更严格的 AI 法规。新的全国行政令要求，全国 AI 标准应聚焦儿童保护，防止言论审查，避免版权侵权和保障社区安全。司法部长邦迪需要在30天内成立专责小组，识别并挑战与联邦政策抵触的州法。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需要评估哪些州规范繁杂苛刻，并考量是否取消违规州取得宽频公平存取和部署计划资金的资格。川普也要求各联邦机构在发放补助时，评估州级 AI 法规是否违反联邦政策目标。行政令还指示，准备向国会提出建立统一联邦 AI 政策框架的建议，以取代不一致的州法。不过，部分领域比如儿童安全、AI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州政府采购等，仍保留州层级的立法空间。
周四，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提交了不同版本的医疗保健法案，双方都说他们的法案将为几千万购买奥巴马健保的民众提供更可负担的保费。目前，这两个法案在参议院都被否决。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提出的民主党版本，只是把民主党在2021年推出的奥巴马健保强化补贴再延长3年，这些补贴使很多低收入者的保费为零，并且首次向收入超过贫穷线4倍的中产家庭提供补贴，还把保费的上限设定为收入的 8.5%。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这项法案将耗资约900亿美元。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和克雷波提出的法案让奥巴马医改保费补贴到期失效，取而代之的是鼓励民众购买高自付额的同级保单或灾难型的医疗保险计划。根据这项法案，收入低于贫困线700%的人，如果选择同级或灾难型保单，就可获得一笔存入健康储蓄账户的补助。18到49岁的人可获得1000美元，50到65岁的人可获得1500美元。这项政策可能对那些很少使用保健或没有达到自付额的人有利。对此，凯撒家庭基金会副总裁莱维特说，参议院共和党的方案确实能让少数人受益，而且会减少纳税人的支出。但整体而言，参议院民主党的方案虽然会增加联邦政府的支出，却能让更多人负担得起医疗保险。
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与专家周四在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警告，中共补贴的汽车产业快速扩张，已经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立即威胁。自驾车软件公司 Applied Intuition 技术长路德维希指出，中国制汽车的数据风险和 TikTok 如出一辙，已经在全球运行时收集了大量数据，我们已经无法再采取半套措施。汽车业者说，中国汽车品牌在中共支持下已盗用知识产权， 仿制美国热门车型，并以极低价格倾销到全球，使美国汽车业无法公平竞争。更严重的是，这些中国车内建摄影机、麦克风、感测器和通讯模组，持续收集数据，都可能成为行动监控平台。众议院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警告，隐藏在中国制车中的恶意软件，甚至可以让车辆瘫痪或变成武器。车内数据从行踪记录到私人对话，可能被直接传送到北京。他敦促美国汽车制造商重建美国工业产能，同时呼吁国会强化法规以保护国内产业。他指出，中国在短短5年内从小型出口国跃升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去年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口了600万辆车，是美国和欧盟汽车制造商无法匹敌的。北京依靠庞大的补贴，对原材料和供应链的控制，以及掠夺性法规制度，将汽车产业变成了国家工具。汽车创新联盟警告，中共对美国汽车产业的威胁迫在眉睫，支持维持禁止中国 IT 技术服务的规定，呼吁国会与政府必须防止这些汽车进入美国市场。
墨西哥国会周三批准一项法案，明年将对中国等多个亚洲国家的商品征收最高达50%的新关税，中国商品受影响最大。这项法案针对的是与墨西哥没有贸易协议的亚洲国家1400多种产品，征收5%到50%之间的不等关税。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泰国和印尼等。涉及的商品包括汽车、汽车零部件、纺织品、服装、塑料和钢铁等。新关税将于2026年1月1号生效。根据墨西哥的这项关税立法，中国汽车将面临最高级别的关税，税率为50%。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占据了墨西哥市场的20%。川普政府一直敦促墨西哥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遏制中国廉价商品通过墨西哥涌入美国。墨西哥提升关税的举动引发中共不满。在周四举行的例行新闻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墨西哥的做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畅销书《富爸爸》的作者罕见警告：共产主义渗透导致经济失序，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三发布了2025年度报告。报告说，中国在法治方面倒退，并特别强调，中共长期有着食言背信的历史，呼吁盟友拒绝北京的利诱和分化企图。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三发布的报告中，委员会共同主席苏利文和众议员史密斯在报告中写道，食言背信绝非特例，而是中共对待国际社会和本国人民的一贯手法。他们强调，这些背信行径直接影响了美国人。例如，前往中国工作或留学的美国人可能遭遇出境禁令和任意拘押。中国境内的强迫劳动产品可能混入美国企业的供应链，国安法让中共全面获取美国数据的权限。此外，中共还通过海外警察站等跨国镇压手段，在境外实施人权侵害。两位主席呼吁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盟友拒绝北京的利诱和分化企图，否则美国人将在安全、繁荣和信誉上付出代价。只有这样才会削弱中共对人民和伙伴施加的影响力。成立于2000年的委员会职责是监测中国人权状况和法治状况。委员会管理的中国政治犯数据库显示，截止到6月30日共收录11262笔个案记录。委员会认为这个数据仍远低于实际数字。报告指出，中共在各类国际评估中持续被列为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之一。近年来，中国境内的异议活动和镇压力度同步上升。委员会表示，2025年观察到一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导的协调行动， 目的是进一步收紧宗教管理，具体行动包括镇压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体，无视与梵蒂冈的协议，强行主张党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权威，大规模逮捕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投入大量资源和关注持续迫害法轮功。报告说，在中共治下，刑事司法体系已经沦为政治工具，异议人士可能被任意拘留在精神病院之类的黑监狱中，无需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并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报告还提到，中共在网络审查、全球影响力宣传方面的行动有所增加。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共跨国镇压的威胁进行评估，检视是否存在法律漏洞，也建议设立一个跨部门协调中心，专门应对恶性影响。此外，报告指出，中共虽然在法律中列了人权保障，还签署了多项国际人权和行为标准的协议，但中共政权却一再违反这些承诺。比如2022年中共政权批准强迫劳动公约，但委员会发现过去一年中，新疆地区涉及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的强迫劳动反而更加严重。委员会建议美国应当加强现有机制，加速把相关企业列入黑名单，并强制要求供应链透明化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畅销理财书《富爸爸穷爸爸》的共同作者清奇罕见地发出警告，美国金融和学术体系正在遭到隐蔽的共产主义手法渗透，在不知不觉中削弱国民购买力。请听报道。
《富爸爸穷爸爸》畅销书作者清奇近日接受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专访时指出，近年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激增，经济脆弱，民众生活品质普遍下滑，这些现象都是货币与财政失去的明显征兆。他表示，美国当前的财政体系正是美元持续贬值，而美联储是问题的核心。它本质上是一个马克思式的机构，自1913年成立以来，已偏离了稳定货币的初衷，反而成为美国衰落的源头，使人们的自由正通过货币被一点点夺走。清奇指出，外界要求废除美联储的声浪高涨，因为它既不是联邦机构，也不是储备机构，更不是真正的银行。他警告说，美国货币过去可以兑换白银或黄金，但现在流通的联邦储备券失去任何价值的支撑，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也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让劣币驱逐良币，侵蚀经济基础，而马克思主义者就利用货币来操控社会，而伪造货币正是美联储建立之后所发生的事。清奇以全球案例警示美国，指出他在津巴布韦曾亲眼目睹恶性通胀，不停印钞，最终国家崩溃，而美国正在做同样的事。他指出，美国近五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比如无家可归人口急速上升，因为只要一印钞，税收和通胀就会跟着上升。据美国最新数据，2023至2024年，美国无家可归人口上升 18%， 至少77万人流落街头。清奇警告说，税收是共产制度的核心部分，建议民众应了解美国历史与国税局的成立背景。他说，美国建国最初就是为了反抗英国母国的税收，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反课税的传统。他说自己是资本家，利用合法方式避税，拒绝参与那场游戏，因为那些税金最终被用来发动战争。清奇指出，许多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些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后果，是因为他们从未在共产体制下生活，而他们的价值观多建立在学术背景与自认的智力优越感之上。清奇回忆说，18岁在纽约求学时，教授建议他阅读《共产党宣言》，强调知己知彼，对他影响深远。之后，他多次与共产主义正面交锋，使他反共的立场越加坚定。1970年代初，他以海军陆战队少尉赴越南参战，在广治战役中目睹重大伤亡，使他决心以教授资本主义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方式。但他直言，共产主义思想如今已深植全美学术界，共产主义者就是学者、教授，目前问题出在教育体系本身。虽然对内部制度问题提出严厉的警告，但清奇仍鼓励人们保持乐观并专注前行。他表示，致富之路没有固定的模式， 每个人都必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而他建立自己的财富版图是通过不断储蓄并投入具体可见的实体资产，包括住宅和商业地产、黄金和白银、牧场和油井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提议在乌东顿巴斯设立自由经济区；北约秘书长警告，俄罗斯的下一目标是北约。北京是支撑俄罗斯的生命线。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委内瑞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抵达挪威，出逃过程获得川普总统帮助；
美国调查中心海外行贿案，罚款恐怕超过10亿美元；
欧洲企业重审供应链战略，专家分析加速去中国化；
马斯克证实 SpaceX 明年上市，规模可能创下 IPO 记录。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因为马杜罗政府的阻挡，没有能够及时出席。不过，他为了亲自到挪威出席典礼，策划了一场宛如间谍电影的逃离计划，最终在美军的协助下，周三深夜抵达挪威奥斯陆，领取他挑战独裁统治而赢得的荣誉。《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查多是在周一下午开始他的逃亡行程，当时还隐匿在委内瑞拉首都的一个郊区。他戴假发便装，和两位同伴一起成功避开10个军事检查站，接着开车大约10个小时来到沿海的渔村，搭乘一艘小渔船，冒险穿越加勒比海前往库拉索。在库拉索，他与川普政府提供的一名私人承包商会合。另有知情人士说，川普政府知晓此次行动。随后，他搭乘私人喷气式飞机飞往奥斯陆。马查多的出逃恰逢川普政府对马杜罗政府施压升级之际。接近此次行动的消息人士说，协助马查多逃亡的组织在出海前特地联系了美国军方，提醒该地区美军，以免马查多乘坐的渔船被误认为运毒船而遭到空袭。在马查多横渡加勒比海的同时，两架美军海军 F-18 战机飞入委内瑞拉湾，并在靠近他航线的区域紧密盘旋40分钟左右。马查多在获奖感言中特别将诺贝尔和平奖献给委内瑞拉人民和川普总统，感谢他对委内瑞拉民主事业的果断支持。川普政府周四宣布对马杜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3名侄子、巴拿马商人纳波利塔诺，以及6艘最近从委内瑞拉装载原油的邮轮和船东公司。
路透社周四报道，中国电信制造商中兴通讯正在和美国政府谈判和解金额，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甚至可能冲到20亿美元。这次谈判因为中兴被指在南美等地区行贿外国官员，违反海外反腐败法。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今年加快了调查，重点找的是中兴在2018年以前为拿下海外电信合约时是否用不当利益打点官员。司法部认定，中兴最晚到2018年都还有类似的行为，潜在的指控包括串谋违反海外反腐败法的刑事共谋。目前确认卷入的国家之一就是委内瑞拉。其实，中兴和美国的法律纠纷已经延续多年。2017年，中兴因为非法向伊朗出口美国产品，被罚了11.9亿美元。2018年，又因为谎报员工处分状况，被美国商务部发出禁令，导致公司业务停摆近3个月。 如果这次和解谈不拢，中兴可能再次面临美国出口禁令，那意味着它可能买不到高通、英特尔、AMD 等美国公司的关键芯片，尤其高通骁龙是中兴高端手机最重要的零件。从财务来看，中兴去年的净利润是84亿人民币，如果罚金真的破10亿美元，对公司一定是重击。
中国欧盟商会周三发布报告说，尽管全球众多企业已依赖中国供应链来保持竞争力，但近期地缘政治冲击凸显了摆脱对单一国家依赖的迫切性。商会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对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已经使部分欧洲企业陷入危机，超过 70% 在华欧企重新审视供应链战略。中国欧盟商会代表的是在华的欧盟企业，其会员包括来自欧盟27个成员国的各种规模企业，会员总数超过1800家，在中国的多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是欧洲企业在华的重要声音和平台。台湾国防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学预测，欧盟未来不会出现一刀切式脱钩，而是更为精准的去风险化。短期内，欧盟委员会可能推出新法案，强制要求在绿色科技、关键原材料等领域优先考虑本地或可信赖伙伴的产品。中期来看，战略性产业可能实施分类外包，对低端制造业容忍与中国的贸易，但在半导体、电动车、生物科技、军工产业等战略领域，欧盟将与美国、日本等盟友更紧密合作，建构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体系。
SpaceX 公司创办人马斯克周四晚上在社交平台 X 上证实，公司计划于2026年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消息是准确的。如果募资突破300亿美元， SpaceX 恐怕将超越沙特阿美2020年的294亿美元记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的 IPO。 这个消息源自科技记者伯格的分析，他指出，为了 AI 发展和太空数据中心的商机，马斯克需要在18个月内筹集巨额资金。马斯克跟帖回复说，一如既往，埃里克是正确的。他还强调，具有本地 AI 运算能力的卫星将在3年内成为传输 AI 资料最省成本的方式。多家媒体此前已经披露， SpaceX 正以大约 1.5 兆美元的估值规划在2026年中到年底上市，也可能延后到2027年。如果按照这个估值上市，规模将仅次于 OpenAI， 成为全球估值第二高的独角兽公司。马斯克还澄清，外界流传的8000亿美元估值不准确，强调 NASA 的合约明年占收入不到 5%， 商业星链才是 SpaceX 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马斯克将在 NASA 迎来一位重量级盟友，曾两次搭乘 SpaceX 私人任务的亿万富翁艾萨克曼即将接受参院全院表决，有望出任 NASA 局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提议在乌东顿巴斯设立自由经济区。北约秘书长警告，俄罗斯下一个目标是北约，北京是支撑俄罗斯的生命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四发布研究型智能代理 Gemini Deep Research 的重新构想版本。这个版本基于谷歌最新最先进的基础模型 Gemini 3 Pro， 跟以往主要用于生产研究报告不同，新版本更强调平台化能力，允许开发者通过全新的互动式 API，把谷歌的深度研究和资讯整合能力嵌入到自有应用中，为即将到来的智能体 AI 时代提供更高的可控性。谷歌说， Gemini Deep Research 能够处理海量资讯和长上下文提示，以备用于尽职调查、药物毒性和安全研究等复杂场景。未来，这个工具还将逐步整合进谷歌搜索、谷歌财经、 Gemini 应用和 Notebook LM 等核心产品， 显示出谷歌正推动从人找资讯向 AI 代理代为搜索和决策的转变。
人工智能对决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了回应谷歌近日发布的 Gemini 3 模型， OpenAI 周四也推出了新一代旗舰模型 GPT-5.2， 主打提升专业工作效率和代理人能力。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在 X 社交平台上说， GPT-5.2 是目前最聪明可广泛使用的通用模型，尤其擅长现实世界中的知识型工作任务。OpenAI 指出，新模型在程序编写、图像理解和长文本处理等方面均有显著进步，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代理人工具调用能力的大幅强化，使 AI 能够自主操作多种软件工具，完成资料分析、资料搜集和简报制作等多步骤任务。
据 CNBC 网站周四报道，以社区讨论为核心的社交平台 Reddit已就澳洲一项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提起法律挑战，说这项法律无效，而且过度限制网络政治讨论。 Reddit 向澳洲高等法院提交申请，指出这项法律违反了宪法所隐含的政治交流自由，对公共政治讨论构成不合理负担。澳洲这项禁令于本周三在堪培拉正式生效，适用于包括 Alphabet 旗下的 YouTube、Meta 旗下的 Instagram、 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以及 Reddit、 Snapchat 和马斯克的 X 在内等10家主要平台。相关平台已经表示将在不同程度上遵守这项政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说，美国提议在乌东顿巴斯部分地区设立自由经济区，但谁来管理这片区域仍然是个大问题。当天，北约秘书长吕特则发出严厉警告，北约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而莫斯科能够持续作战至今，背后有中共做生命线。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表示，已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的和平计划。川普政府希望在圣诞节前全面了解计划的状况，但领土问题仍未解决。他解释说，俄罗斯想要整个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当然不接受，但美国已讨论一项折中方案，在顿巴斯部分地区设立自由经济区，乌克兰军队将从该地区撤出，而俄罗斯将把该区称为非军事区。泽连斯基认为，虽然这或许能够打破外交僵局，但谁来管理这片区域以及如何确保撤军公平且对等仍然是个大问题。他说，如果一方撤军，那为何战争的另一方不从该地区也撤出同样的距离呢？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四则表示，川普总统周三与欧洲领导人通话，特使团队仍在与双方进行磋商，如果有机会真正签署和平协议，本周末美国将派遣代表参加会谈。他说，川普总统对双方都感到极其失望，他厌倦为了会面而会面，他不想要空谈，他想要行动，希望这场战争结束。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吕特周四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发出严厉警告，说北约已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如果西方不立即大幅加强防御和战备，与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将急剧上升，而中共是莫斯科能够持续作战的关键。吕特说，中共是俄罗斯的生命线，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根本就无法以目前的规模维持战争机器。他援引情报数据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中大约 80% 的关键电子元件产自中国，而北京提供的军民两用物资，包括导航设备、无人机部件、热成像传感器等，使其成为俄罗斯的决定性军事与工业支持者。他同时点名朝鲜和伊朗持续为俄罗斯提供弹药装备，加剧北约的遏制难度。吕特说，战争已到了家门口，俄罗斯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具备对北约使用武力的能力，不过部分盟国仍抱有暗自心满的心态，但时间不在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行动时刻， 迅速提升国防开支和生产，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威慑对北约领土的潜在侵略。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无意军事打击欧盟或北约，并准备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提供互惠保证。近期以来，俄罗斯无人机多次入侵罗马尼亚和波兰领空，俄军机也进入爱沙尼亚领空，以促使北约启动东方哨兵计划，加强东翼的空中防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即将来到湾区，进行2026年的巡回演出，12月24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进行全球首演，12月31号到1月4号在旧金山歌剧院。
神韵的订票热线是888-633-6999，888-633-6999。更多详情可以上网搜索神韵.com。希望之声的听众购票，输入优惠码 SOH26，可以免除手续费。
另外，您也可以在湾区的五大商场购票，也是免手续费的。这五大商场分别是 Milpitas 的 Great Mall、 圣荷西的 Valley Fair 和 Oak Ridge Mall、 Pleasanton 的 Stone Ridge Mall 和 Daly City 的 Serramonte Mall。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